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年的主题你们还记得吗？这个年度差不多已经过了 一大半了，我们的主题有时候有一些会众，我想已经忘掉。我们的主题是同步跟主，建立多元的合一。我们的教会是一间有两个会址，有四个堂会的教会。我们的会众有在本地在美国出生的，也有在东亚地区不同的地方来，所以我们也有三个语言，主要是英语，有普通话，也有粤语。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就是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一个会众的一个教会。当我们要思想这个主题，要建立多元合一，在过程当中，我相信面对文化上的不同是一个必然的事情。譬如说，你打开我们的周刊，就看到我们短宣队，我们短宣队今年有两队，有去就是东亚地区的，也有去那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我们有些参加的队员是本地土生的，是美国出生的，讲英语的，他们到多米尼加共和国是用英语去侍奉，是服侍一些跟他们是不同文化的一些的人。我们东亚短宣队，大部分都有刘敦堂的，也有。在香港出生的也有其他地方来的，他们到东亚地区去服侍的时候也有跨越文化的障碍。但是你看到我们的短宣队都是有本地出生的，有不同地方出生的，他们一同的同工，一同的合作，也有经验到文化不同的时候怎么样相处这件的事情。所以我就想要谈这个题目，当我们教会要谈合一的时候，要谈多元合一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在文化上的不同，怎么样去包容人类，这方面我就想到要思想到文化这方面的事情。我就想到这段经文，创世纪十一章1-9节。在我们看经文之前，我想大家去有一个电视的节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们先谈一谈，就是为什么去动一下好。文化的不同是文化的不同，我经常就带来就是一些不了解或是误解的地方。后面可以帮我按一下吗？文化的不同做成误解，我们再按一下，再一张的投影片。好，在台湾有几个综艺节目，节目的名字就是叫2/2强，这个节目我也不明白它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他们邀请很多从不同地方来到台湾生活的人去分享他们在台湾里面文化上的不同的时候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的太太师母他看过之后就跟我分享当中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听过之后就发现到，真的文化不同的时候可以引发很多有时候是有趣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也一些就是叫人的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当中提到一个意大利的男孩子，他是到台湾去念大学，他是一个教官学生， 是从意大利去台湾念书，他就住在一个台湾家庭里面，他的这个台湾家庭很好，就每天都为他做这个晚饭，啊，这个意大利的男孩就很他的很 very 的 appreciate， 就很感激他们的这个每天为他做晚饭的事情，他就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很高兴，并且他就吃了之后就讲一些他的意见，啊，这道菜怎么样，这道菜怎么样，结果怎么了？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有个客人每次你请他吃饭的时候，他都给你意见，你有什么感受？对吗？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一天我给意见这一道菜之后，以后这道菜就不再见了？但是怎样？他发现到他这吃东西的选择越来越小，最后。那个家庭的那个丈夫就说：“我们今天到外面出气吧，也不再在家里面吃了，就他去外面的餐馆去吃饭。”这个意大利的男孩他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意大利的文化，意大利人他们也对食物也很注重的，很爱吃东西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文化上的一些事情，就是他们每一期去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是表达他们都是如果要表达他们的一个的感恩，就要帮忙去给意见。但是给意见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欣赏你的这弄的事物。我愿意参与这个过程，给一些意见，好帮助那个做的人可以更加的进步。这是意大利人他们这个就是他们所喜欢做的，主的人也很喜欢听吃的人他的意见，他的感受怎么样？他觉得这是一个交流，一个大家很高兴的事情。一个意大利的男孩以为这样做是好的，因为他是按照他的文化啊表达意见。这是表达他的一个的谢谢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台湾文化中国人的文化里给一件就是不好了，所以最后老个家庭就说我们不弄饭了，我们出去餐馆去吃了，他们不敢再为他做饭，因为他们不了解意大利的文化。另外有一次有一个英国的人，他就去一个日本的家庭去看法，有个英国人就是他们进去到玄关就看见有叫拖鞋，对吗？日本人的习惯是要进去他们别人的家庭有拖鞋，他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啊一整天在外面跑，很多，所以他知道他的脚汗是很多的，他就想不好意思要拖鞋的时候他的脚臭，怕就是这是影响，这是不好，叫别人难受，他就没有脱鞋就跑进去到大厅里面，这个行动让这日本的主人家很不高兴。当这个英国人看见他那个日本的主人就是不高兴的时候，他就解释啊，我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我整天在外面跑，一定我的脚不好，这臭味，所以我就不太愿意把鞋脱下来。那时候那个日本的主人家就听到就啊了解之后，就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拿出一瓶的喷雾，就是要他脱鞋喷他的脚。那个时候呢，英国人就生气了，他就说：“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瓶是什么东西，要喷我的脚吗？”但是那个时候双方都坚持，一个要判，一个说不要，愿意用，就双方都弄得不高兴。这就是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就是当文化不同的时候，在一些极端的情况可以引出一些可以说是 不高兴的场面。我想大家同时间都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刚才的例子里面，双方都是怀着好的用意的，双方都是希望对方好，都是出于一个好的动机。但是因为文化上的不同的时候，好的动机、好的行动被误解的时候，就弄出一些不高兴的场面。也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都可能经历过，或者是跟一同生活的人，或者是跟邻居，我们的邻居可能是不同文化、讲不同语言，或者是不同族裔的人。所以我们让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样说文化不同的出现的原因。麻烦后面帮我按一按吧，我这个再按一下。文化不同的起源，我们看一下圣经。今天所念的经文，创世纪第九章第十一章一到九节里面，就讲到在这个洪水之后，人类的那个文明不断的去进步，到这个阶段，就他们有这个技巧可以建造一个很高的塔。这个建筑物有两方面，大家可以留意到，都是一座城塔，有一部分是一个城池，有一部分是一个塔，可以高到天上。经文说是塔顶通天，很高的一个建筑物。我就想尝试去想象，就是这一座塔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一些困难，所以我就在网上去找一些图画去巴别塔。巴别的意思是辩论的意思，巴别塔的图片后面可以帮我再按一下吗？对，也就是在网上找到一些画家他们的画的人呢，就是把这个巴别塔的划出来的一个图片，一个你看到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在底部是一个城池，但是有一部分是很高的一个部分。这些人去到这个士拿地一个平原地方，是今天的巴比伦的地方，又建筑这个城塔，是用意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四节。他们的动机就是说，要建造一座高的塔，要传扬我们的名。这座塔的意思是，这群人觉得我们要连在一起，我们要让我们的名字要传扬出去。在古代的时候，一座城市要传扬人的名字，也是表示人的骄傲，人要把自己的地位去提升的一个行动。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麻烦后面帮我按。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该人与次子同房，他次子叫瓦玉，生了以勒。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住他儿子的名字将马城叫做以勒。该隐就是阿当的儿子，他也是把他的弟兄亚伯杀掉哪个人，他是一个罪人，他把他的兄弟杀掉之后，神就惩罚他。然后经文的也记载，就是说他与妻子同房，他上了以勒。同时间他也建筑一个城池，也把这个城池叫做以勒， 所以我们看到古代的这一个的文化里面，一座城市的名字是宣扬就 人的名字，就表示这个人看自己比他人的地位高，他是一个骄傲的表现。所以城市是一个骄傲的这一个的人的名字，要全然的动机之下要建出来的。同时间我们也看到在古代里面塔，一座塔的用途是很多是跟敬拜有关系的。下一张图麻烦后面，谢谢。这个图片就是公元前四世纪在巴比伦的建筑的一座叫做马尔杜赫的一个塔庙，是一个塔，同时间是一个庙，是一个敬拜他们的神马尔杜赫神的一个地方。你看见就是有楼梯在下面塔到塔顶去，在塔顶都是他们去敬拜的地方。他们当时人觉得我们建筑一座塔的时候可以更接近就是上天，在塔顶去敬拜就是跟他们敬拜的神更接近的一个这个情况。所以以往的塔都是敬拜的地方。再下一张图片，这是我们中国北京的天坛，对吗？也是一个塔，这个地方也是古代的皇帝每年一次去祭天的地方。每年 皇帝进去就是为他的国民去祈求上天的祝福。所以我们要了解在古代塔的用途是敬拜的用途。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全员他们要到这个地方建筑一个城塔，一方面是宣扬他们的名字，同时建设这座塔是敬拜的用途。你可以问，但是他们要敬拜谁？谁是他们敬拜的对象？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是但以理书二章二十节，这里说神的名是应当唱颂的。原来神的名字是敬拜的对象，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全人要建筑这座塔的，他们不是要敬拜神的名字，他们要全扬人的名字。所以人的名字就是他们敬拜的对象。这群人觉得他们的文化已经很进步了，他们的知识很丰富了，他们可以建筑一座很高的塔，那个时候他们就敬拜自己，他们把自己，他们觉得他们可以代替神，他们要成为敬拜的对象，他们要传扬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要传扬自己我们是神的地位。也就是当时的群人他们的动机，虽然说他们想合一啊，我们想合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但是他们的这个属灵动机是错的，他们要高举自己的名，要让自己的名成为敬拜的对象。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反应，当人从地面要建筑一座很高的塔通往天上去的时候，经文的描写是很有趣的。我们看第五节跟第七节的时候，神是从一个很高的地方往下面看。第五节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第七节他说我们下去，当人以为他已经很高的时候，当人以为 我们要从要建造一座塔往天上去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做到的还不到神那个地位。 神要从天上往下面看，看人在做什么。这表示其中神跟人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神看见人也有行动，是一个骄傲的事情，是对他们的属灵的方面是一件的不好影响的事情，所以就辩论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分散到全地，阻止他们去这个行动，去建造这座城和塔。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地上有很多的国家，讲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虽然人没有行动，现在没有行动去合一，去把自己去取代神，但是我们看到在不同的文化，或者也在一些国家里面，还有一些人，他们以为他们是神，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代替神的地位。为什么去再帮我有祷告回到我讲的再往后为什么这样。要再来一个吗？没办法了，我就继续讲。我们也继续看到很多国家有一些的领袖，他们以为自己是神。譬如说在韩国北韩的地方， 他们的第一代的领袖你看到了这个图片，金日成，他当他建立这个国家之后，他就禁止他的人民去有任何的信仰，同时间他要求他的人民去敬拜自己，去敬拜自己的这个肖像，他把自己的看作一个神的地位，要他的百姓去敬拜他。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下一张图片，无论是哪一个国，很多地方，很多经济发展的国家的地方，都会建筑一些很高的大楼，表示他们的这个国家的文明跟他们的经济的发达。你可以看，无论是台北、上海，那是叫马来西亚。在我们美国，纽约很多的城市都建造一些很高的建筑物，去表示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经济能力，或者是我们的发展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的心里面还是有这个骄傲的心态，要表示自己高人一等，要表示自己是。差不多可以说这样说，就差不多与神平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骄傲的心还在人的心里。如果人的语言，人的世界里面不同的语言的出现是一个骄傲的问题，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我们可以希望就是要解决这个事情，同样需要一个属灵的答案。我们就可以看到，再下一点，救赎与合一。第三点，我想讲的救赎与合一。再下一张，再按一下，对。我们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的圣经里面， 很多谈到合一的经文，这些经文跟救恩是分不开的。首先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当主耶稣他升天之前，他给我们大使命。我们刚才唱的时候，诗歌也谈到重新合一，要把大使命去实行。大使命就是我们要主耶稣吩咐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去，传到地上每个民族的那里去。所以福音要传到不同的地方，要救不同的人，好让不同的人都认识神，同时间可以成为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谈到合一的经文，也谈到就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怎么样去合一的经文。我们再看下一章，我们首先看哥林多前书12:12-13，我们一同念。就如身子是一个，就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而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饶的，是自主的，都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与一位圣灵。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谈到合一，因为经文说我们是许多的肢体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许多的人得救之后都被联合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这里谈到是合一的一个状况。同时间保罗说这个合一的状况里面，我们的民族的背景、文化的背景已经不重要了，不拘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再看下一章经文，加拉太书3:26-28，我们一同念。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替代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劳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我们看到第28的经文的内容跟之前的哥林多前书是非常的接近，就是说的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为什么不再分我们的种族的背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新的身份。这里说26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可以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共通点就是我们都替代基督。我们虽然是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的背景，但是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要学效基督，去活出基督的榜样，就是我们每个信徒的一个共通的地方，把我们连在一起，成为主的身体。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2:12-14，我们一同念。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居亚上是居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塞尾有中间各段的墙。保罗在这里以弗所书想到，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不单把不同的人连在一起，他更加说就是我们的福音可以把一道中间把我们各段的墙塞尾， 也就是福音的一个的能力。所以基于以上的经文，我有以下三方面的思想。下一章，当我们教会去思想多元合一的时候，我们从刚才的经文可以理解到，多元合一是神起初创造的心意，万族一同活出神的形象，在全地彰显神，这也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景象。每个信徒，我们替代基督的信徒，来自万国万族来迎接主的再来，这是神的创造的意思。神当初去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每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一个字形象的意思，同时就是有一个代表的意思。我们是神的代表，去管理传递。所以无论是哪个地方的人，都应该是神的代表。但是人犯罪，我们看到刚才经文，他们就建造一个巴别塔去高举自己。神的行动就是要把这个改变过来，阻止人去高举自己，同时间透过这个基督救恩，帮助我们再次的回归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得救，我们活出基督，我们就是重新再做神的代表。第二点就是不同文化的信徒合一，是基督教最有力的见证。其他的宗教没有这方面去说有不同 的民族合一这方面的帮助，只有我们的宗教有这方面的帮助。我在下面会再谈这方面。最后一点，第三点，全福音的大使命不仅关乎个别的人的永恒的命运，更加是造福人类每个注意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以为啊，全福音要叫人得救，但是同时间主耶稣的吩咐让我们到地级，我们派的宣队出去的时候，我们不但是把福音传到哪个地方去，哪个地方没有教会没有人认识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叫他们得救，不但是这样，不同的民族之间，而且是怎样说，我们派宣教队出去的时候，都有跨文化的结出跟福音传出去，是一个去除尽不同的注意间的关系的行动。所以当我就想，我们所信这个信仰，既然是这样的特别，这样的充满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实现神的应许？既然说这个福音能够把不同的民族连在一起，我们怎么样去实行？我想最关键的不是去避免问题的发生。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讲到两个例子，是两个意大利的男孩教会学生的例子，同时间的英国人去日本家庭的例子。我们都看到，当双方所有的动机是好的时候，问题依然会发生。当我们的动机是出于这个好的心态的时候，问题意外会发生。所以沟通跟互相了解是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沟通的时候，愿意了解的时候，问题 依然会发生。所以我想到最关键的事情不是去避免问题的发生，最关键的是当问题发生之后我们怎样去处理。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信仰是帮助我们去处理冲突发生之后那个情况。为什么这样讲？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神，承认自己是罪人，对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是帮助我们去建立和睦、建立和好的关系很重要。首先，当问题发生之后，很多时候是双方都有责任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出于一个好的动机，但是很多时候同时间双方都有责任让事情去弄到哪个地步，所以道歉是很重要，能够有勇气去道歉很重要。当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去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道歉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情。说一声对不起。为什么我们可以跟神说一声我是罪人，去在神面前去承认自己是的所做的事情是罪，但是在人的面前我们就做不到了，是自己的自尊太强吗？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跟我们说，我们要背他的十，要背我们的十字架，要写纸，要舍弃我们自己的自尊，又看自己跟别人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能够做到为自己所犯的事情、所做的事情去道歉。同时间，另外一方面，别人得罪你的时候，我们当然生气，对吗？他做事情让我不好受，我都感觉不好，我就生气。同一个的原因，当我们都是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在神面前承认是罪人的时候，我是罪人，我的很多时候犯罪得罪神，也做事情去得罪人的时候，现在有人得罪我了，我应该怎么样？他做事情得罪我，我生气，我不好受。但是他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大家是一样的，对吗？如果是一样的时候，为什么我生气？为什么我要判断他，要论断他不对？为什么我在心里要审判他？我没有资格这样做，因为我也是罪人，应该就是同病相怜。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你得罪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也曾经多次的得罪神，神宽恕我，我也应该去宽恕你，饶恕你。你看到吗？我们的信仰里面很简单，一个觉知的这个祷告里面已经是一个基础，去帮助我们处理跟别人发生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做。我们如果已经跟神处理好我们的关系，我们跟神已经活好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同样的行动去处理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就算是不同文化、不同的情况发生了冲突也好，也用同样的反应去处理所发生的问题。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我们这次想到，我们是 因为因着信得到救恩，是神无条件的把神的成就赐给我们。当我们承认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神就用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是无条件，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去可以是召唤或者是赢得神这个救恩。当我们是无条件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当处理跟别人的冲突，我们也应该是这是无条件的愿意付出一些，做一些调整跟牺牲，让关系可以恢复可好的一个的情况。你看到吗？我们整个信仰都是讲恩典、认罪、宽恕，这三方面是其他信仰没有的。如果你有去过信佛教或者是回教，其他信仰没有讲过就承认是罪人，没有讲过要无条件的恩典，没有讲过就是要舍己去宽恕，没有解释。只有我们基督教有这些的元素，帮助我们去处理我们的冲突跟别人的纠正的问题跟冲突。而且我相信，在我们中这关系里面，不但是跟别的文化，在我们家庭里面，很多时候也有冲突的发生，问题的发生。以上方都是因着好的动机去做事情，但是因为有一些不了解的情况，就发生一些冲突，就让关系弄得不愉快。我们的信仰已经有这些的基础在里面，帮助我们去处理，让我们去和睦跟别人相处。最关键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替代基督，活出基督的榜样。我就想起这最很重要的一个榜样，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为着那些钉他的人怎么样说？他说：“天父，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连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耶稣也可以为他们祈求神的宽恕。我们活出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个能力去处理跟别人的冲突的情况。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我们教会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堂会、不同的文化，也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可以合一的一同为神工作，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一同祷告。亲爱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你的爱，也活出你的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家庭里面，或者是我们的邻居，都有一些我们可能是看不顺眼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去无条件的去包容、去接纳、去饶恕他们，好像我们能够见证在我们里面有你的救恩，有你的恩典在里面。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